Nanchi jambu chodo nyingi chang, donde monum jambu nga jato, bakar targam zanto shirma. Tumba tikje chan la kishya om tsar.
Omen chang lang yan jin zi qian. Gen da jia suo qi jian shi a. Di yi jian shi, omen xia yi ge li bai, ye jiu shi shuo shi yue 10月1号左右的课程安排在这里说一下，9月30号应该有个，9月29号是星期天，那个我们密宗办的应该有一堂课，然后从30号到那个5号之前，10月5号之前的话，那没有公开的课，从30号到5月。 10月6号是应该是由我们密宗办的一个课，然后10月，然后再下个礼拜就是从星期一开始正常上课，所以这个10月啊就是10月1号期间，对吧？就是大概从30号到10月5号之间是没有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些课。 但是，10月1号、2号吧，2号左右呢，就是可能有一个，一个公开的，就是讲两堂课，一堂或者是两堂课，除了我们平时的课程以外的一个课，具体的这个题目的话呢，可能会讲这个修心方面。 或者说是佛教这个寓意这个心理科学方面的，就是大概这么一个就是公开课，这个是我们下面的这个有些安排，就是这个是第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事情的话呢，像讲一下那个，就我们这个，我们拉中这边的话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应该10月1号左右开始，每年都是讲一个密宗的课，当然几个别的密宗的条件不具足的话呢，可能会个别的堪布堪布讲个这个显宗的课，然后其他的话呢，就是各个班都，基本上讲这个密宗的，以前是我们讲这个黄花王，就是光明藏，就讲了一两年了。 那么今年开始的话呢，就是讲这个三大休息当中的这个虚幻休息。那么这样的话呢，希望我们这边的各个班的道友的话呢，尽量的自己好好的这个学习。就如果自己条件具足的话呢，我觉得有些可能对这个堪布堪布啊什么这个信息呢这样那样的有说法，但是呢。 我想你先宗的课那么殊胜，就是基本上是像这个，这些都是密宗的课，没有什么差别，这些都已经这个听了，然后再加上是我们都是金刚道友，就如果金刚道友的实验说得很好，先宗的这个一至三知识的这个三脉也说得很好的话呢，密宗的这个课呢，就是听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这个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自身的问题，因为我们每年那个。 讲密宗课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抓一些机会，就是他就密宗的课也不上，显宗的课也不想听，然后中间开始这个散乱，就是从今年开始的话呢，如果中间不听课的那些人的话呢，应该是跟他们也有一个这个要求，就是要么这个休假信，或者说是这个必须要有观念，就否则的话呢，我们有些人是在。 就是因为，这个都有时候是借口，就是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因为现在我们不精进的人呢，一年当中就是，就闭关的时候就是他有个借口，开法会的时候有个借口，讲密宗的时候有个借口，所以南斗的人呢，他就经常就是不闻法的这个借口都比较多。所以，我也昨天跟我们这边的这个。 就管这个教务的这个堪布堪布们呢，也专门开了会，就是要求大家今年呢。 还不信，就刚刚皈依，就马上要研究，也许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啊。但是呢，也可以吧。就是前两天我讲的那个见证，什么那个大师的话，那就是他刚开始的是佛教徒都不是，就是看了《楞严经》以后，然后呢，就他就升起信心，然后去入佛门，然后出家，他就发愿那个做这个《楞严经》的住持吧，就是《楞严经》的。后来西方三圣来接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不空，我还有一个事情没有完成。如果我们的话，可能不在乎。阿弥陀佛来了的话，那很高兴，就是就我想先到极乐世界，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再回来造论，就是。但是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说我这个还没有造论。所以像他的话呢，刚开始就应该是还没有学佛的时候读《楞严经》，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有个别。可能特殊人物的话，这种情况也可以，就是，你刚刚学佛，刚刚研究也可以。但我希望呢，就是我们这个，希望我们观教务的法师们呢，就是也看一下，看怎么样，就是到时候专门这个填个表，然后呢，就是研究。那么研究的话呢，也要跟踪，光是报名，我要研究。哪天我们去发愿那个到非洲去弘法，就是结果后来真正跟踪的时候，很多人都我病了，我不想去了，就刚开始很多人就是拒收报名，然后到后来真正要做的时候呢，都有点害怕了，或者是这样那样的，就是不要这样的。要是这个先思考一个月，如果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再那个看这个对个别经典个别，就这个必须要有这样的。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佛教徒的水平还是算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不研究，什么是个研究？一方面我们这个修行上应该有这个突破，一方面是有研究上一定要有突破，就是这个没有的话呢，应该是不行的。我像是我们这个亚洲这边的很多的这种研究的这种氛围呢，就是比较弱一点。就是以后的话呢，应该就是自己啊，终身研究一个经典，研究一个中观、唯识、因明。或者说是这个大幻化网都可以啊，就是都可以的，就是或者说是专辑类的，专辑的话那就是是哪一个大的啊，就是是这样都可以，这样的，这个是说一下，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像这个事情都是不多，我们内部说也可以，但是呢，我还是想起来说一下，然后我们。个人和那个各个部门的话，那就是希望大家在卫生上这个观念上，就是应该要关心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有部门的话，那就是有些部门是知识办内怎么说，就是室内的话，那就是装修啊，就是卫生啊都很不错的。前两天我说我们这个各个办的堪布们应该要。这个对金堂就是应该要有这个比较庄严的。最近我看到这个金堂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我现在看到各个部门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卫生呢，就是也需要强调一下啊。就是我在这里，也可以这样说一下吧。就是所以，希望你们各个部门的，就是周围的，就是大概是2-3米之内呢，就是各部门的负责人你自己去转一下。就是我本来。心里面很想提几个部门的名字，但是呢，就范围太大了，就是所以的话呢，我就不提，就是然后大概半个月之内，因为我们有些是正在做工程，可能这个有关系的，但有些的话呢，就一直是，比如说有些部门的门口的话呢，一直是有一个特别难看的一个官道，就是一直是就是很多年以来就是放在那里。有些部门的这个后面的话，那就是它那个隧道就是很里面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有些部门的这个车库啊，就是这个门口呢也是，就永远都很乱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跟部门的这个主管负责人的心态跟这个外面的这个外境呢，就是按照唯识宗的观点的话呢，万法唯心造，就是所以说，跟这个我希望呢，就是这个各个部门就是先自己的这个团队一起来，就是周围去转一转，你所管辖的就是这个周围看一下，然后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个人方面也是这样的，有些个人就是把里面什么佛堂啊、装修啊、金碧辉煌，非常非常的庄严，可是周围的话呢，就是不这么理想，就是什么东西都乱扔，这样的。 说不好，我们这个学院的话，那就是也会很想，就是变成一个，算是这个化验室的，就是这样比较这个美观的，就是泥泥歪歪多。只是需要每个人的这种这个卫生概念啊，就是这个要提升。嗯，不则的话，那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有进去的话，那就是到处都乱扔，什么方便门这个什么方便面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乱扔。就是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什么样，就是大家在这个网络上也是看得出来的，就是所以这跟我们这个个人的这种修养。 个人的这种，这个卫生观念啊，就按照那个皮拉伊经当中讲的话，那就是这个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泥泥歪歪应该这个打扫这个清净的这种，就是要这个扫尘啊，就是扫这个污垢，这种垢染和尘，就是这个一点呢，就今天是那个，应该是16号是吧？就是然后再过半个月的时候呢，就我们这个。 各个部门的团队们一起，就是我也去看一下，就是希望你们的这个各个部门，就是不管是你是哪一个部门的话，那应该跟周围就还是有关系的。就如果有必要的话，那有些地方还是应该这个可以这个稍微那个一下，就是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啊。就我就可能。 说这些啊，就是这个是，算是讲佛法吗？还是也不算佛法吧？就是但中间有时候可能要提一下这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讲这个楞严经啊，就是这个楞严经呢，确实还是很重要啊。就是大家听闻这样的这个大乘佛法呢，要有欢喜心。 我为什么说欢喜心呢？有几个原因吧，就是一个原因呢，我们是有听闻佛法的自由啊，就是因为现在实际上就是有很多都是精神不自由、身体不自由，就是这种特别多。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个我们的老乡一起在外面就是歇了一会儿，然后那个老乡呢，就是他在草地上把自己的脚就是沉下去，一会儿说是啊，他说喇嘛亲现在很幸福啊。 我说为什么，他前几年的话呢，好几年关在监狱里面，但在监狱里面的话呢，脚不让这样撑，就是现在我脚就是自己，伸脚的话呢，就是没有有自由，就是如果没有做这就去入监狱的话，那不知道就是这个自由的快乐，确实我们就可能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有很多身心不自由的，有些是心就是被各种这个歪魔啊，各种这个就是这种精神病啊，就是一直这个缠绕着，就是有些是身体就是在这个关在牢狱当中，所以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身体是算是健康的，就是没有这个疾病产生。我那边也有一个老乡啊，就是他病了好多年了，就是他脚后来就是去年的话呢，我们就想办法就是给他也做了一些这个植株吧，然后把一只脚就是截肢了，就是然后就没有一只脚，但后来的话呢，就是他。 病的基本上都好了，然后他说他特别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晚上睡得着，就是以前的话呢，天天已经好几年的是一直痛苦，一直在叫，一直喊，但最近的话呢，他虽然没有一直叫，但是他觉得很幸福，因为他晚上就是痛的不是那么厉害。 所以我们自己呢，就是有时候觉得是啊，我很痛苦。其实我们应该不仅是自己的身心健康有自由，还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有这个听闻这个大乘佛法的就这样的机会的话呢，我想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你是一个盲人的话呢，就是看不到光明，就是你可能很希望呢啊，就能看到这个世界。你如果是一个就是聋人的话呢，那听不到任何声音，就是看到别人的。 那种这个嘴唇动的那种这个标识的话呢，也很羡慕，就是就我们这个世界的其他人。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呢，就是听闻大乘佛法，对每个人来讲是应该是一个很这个快乐的事情。就是大家首先呢，就是要有一个快乐的这种这个听闻的这种态度，就是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所听的这个法呢。 也很殊胜的，就是树楞严经，就是树楞严三昧经和这个树楞严三昧经有点不同。我们这个楞严经当中的话，讲了这个楞严三摩，就是楞严三摩的话，那就是下面会讲的。其实这个楞严三摩呢，就是主要是在这个树楞严三摩经里面讲的多，就是这个是含第一切呢，就是也是非常著名的鸠摩罗什他翻译的。他这部经你们方便的时候也看一下，我也有机会的话呢，以后会给大家可以讲，因为那个这个经的话，那藏文这个大藏经里面有这个传承的。我以前对过那个藏文和汉文，就是应该是基本上汉语和藏文就是没有什么差距的，没有什么差距的。但是这部经典当中怎么讲的呢？就是说当时这个应该是舍利子吧，就是说是这个魔王那个猖狂的时候，就是看怎么办，因为我们要降楞严的话，那就是魔宗很不高兴的，对他影响很大的，那就是他会坐立干扰 能会就是开始扰乱，但是魔王呢，就是一向扰乱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能言善魔的这种价值力的原因呢，就是他用五种束缚来就是束缚自己，就是魔王一向到就是对这个讲楞严经的这个人也好，听楞严经的人呢，向这个自造违缘的时候呢，当场呢就是他。对那个就是自己啊，就是魔王自己自身的话，那就是依靠这个能言善魔的威力，那就是有五种这个束缚来，就是一直困着他的啊。所以为什么自古以来的话呢，很多那个修楞严咒的人、修楞严经的人呢，就这个修行很这个顺利啊，就是三十三种的，就这也是这个依靠这种能言善魔的这种加持力。其实古达德的话呢，就是为什么重视某个经典的话呢？其实里面应该有非常这个深深的意义啊，就是有非常深深的意义。像那个太虚大师，像太虚大师的话，那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现在讲的这个楞严经的话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汉地的这个各种宗派的这种这个教义呢，就是可以包括在里面啊，就包括这个禅宗啊，就是然后净土宗、律宗、天台宗，还有这个化严宗和密宗啊。就是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就是所以呢，他称之为叫什么呢？通识啊，就是通识那个通知通知的通，就是那个通知一切、通下一切的。然后摄呢，就是摄数的摄，就是说这个楞严经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各教各派的这种教义呢，可以含摄在里面呢。就是这个楞严经当中，也可以说是它是一个禅宗的经典，也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天台宗的经典，因为它这里面就是讲了很多至观的这个道理啊。你看，这样是当年智者大师的是那么的，就是想得到这个楞严经呢、啊，就是这么的得到就是楞严经，还有呢，就是包括像这个律宗啊、密宗啊，那这些都是更不用说了。因此呢，就是说这个楞严经呢，就是在这个各教派的话呢，其实这部法就是特别就是重视的。那么。那下面我们讲这个楞严经啊。楞严经的话，没有很多的感应度啊，就是只是那个依靠楞严经而开悟的比较多。不过呢，可能那个故事的这个情节啊，就这些都是不像那个《妙华莲华经》和《金刚经》啊，就是但也有一些呢， 讲到那个依靠楞严经来获得解脱的、获得开悟的，甚至这个超度众生的，就这种现象呢，比较多一点。有一个什么样呢？就是你们也许看过这个《银城会议录》啊，《银城会议录》，最早的时候我还是就看的比较那个，里面有很多那个比较精彩的故事嘛，就是《银城会议录》里面。《银城会议录》里面有一个故事，也许可能大家看过吧，记住，就是大概是公元那个就是1910年吧，就是大概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有一个叫做是有一个人叫牛文化，就这么一个人，就是他呢就是在北京，就是一个叫嘉兴市，就是在当地待了一段时间，一个月左右。然后这里的这个和尚呢，就是跟他比较熟，就是然后他呢就说这个开悟的这个楞严经和成佛的这个法华经很重要的。后来呢，就是他在那里亲了一本这个楞严经，就像那个什么这个唐僧取经一样的，很欢喜的，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就是可能他的家里河北还是在哪个地方。然后他回到以后的话呢，就是他看到那个楞严经，他亲的那个经，看了以后呢，就是就几乎看不动，就是他那个字也很深色的，内容也很深的，就然后看不动的话呢，他跟有一伙就是他其他的一些人吧，朋友啊这些，他们一起看呢还是看不动。后来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当地呢，就是有一个寺院里面有个老和尚，他们就想就是到哪里去求啊，就是让那个老和尚去讲楞严经，然后就请求那个老和尚呢，就是讲楞严经。那个老和尚呢，就是说，我听说过是这个念佛经，就是没有听说过念佛经，讲佛经，就是跟那个老和尚就是讲经的听都没有听过。然后老和尚呢，就是也比较糊里糊涂吧，就是没有跟他们讲，就是没有讲的话呢，就没办法，就是回来了之后呢。但是刚才这个牛先生的话呢，就是他还是很有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专注力，就是他没有放弃，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学习。那学的什么样呢？就是他是一直不断的读啊，不断的看啊，不断的就是思考啊，就是这样的，一直是用了那个7-8年的功夫啊。其实学习和这些呢，真的需要长时间的功夫的，很重要的。就是就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做辅导也好，就是讲考也好，就是这些都是很多年啊，就很多年。有些的话呢，就是就半年就跑了，就我都经常想啊，就是这个讲的还比较不错的，就是结果半年以后就看不到了。然后就是大厅，就是那个法师，就是你们班的某个人，就是讲的还比较可以的，他走那去了。然后他们说，哎，不知道，就是他好像。就是前一段时间在，但是现在好像这个人是比较飘的，就是所以他们把你就带不下去。所以有些人是这样，当然这个是我另外的这个插一个话题啊。我想起了，我们这个讲考当中的有个别人的一些那个形象啊，就想起了这些人。然后那个，就刚才那个呢，就是他就一直专注啊，一直专注的时候呢，就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他就实在是看不懂的时候，就是经常在佛像面前就一直跪着，然后呢就是祈祷，然后一直呢就是磕头啊，就是这样。就非常非常精进的，就是他以这个信心来经常祈祷佛陀，就是不断的看这个楞严经，到最后呢，就是基本上，里面的这个词句啊，就是经文啊，就是这些都比较熟悉啊，就是也是算是跟以往完全不同的啊，就还是可以算是这个了如指掌了，就是里面就是很多都。就开始精通起来了啊！就其实你看他呢，已经7-8年当中都是唯独楞严经，而且一直不断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还是对一部经典、一部论点呢，就是长期下功夫的话呢，那就是最后啊，就是就像我们这个滴水穿石的故事一样，就慢慢慢慢就是通这个自己的这种精进呢，就是最后打破了这个一切这个危难，就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有一次的话呢，就是他在一个药铺里面，就是然后看这个经典，然后这个药铺的这个旁边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专门就现在的相当于是现在。我们的会计一样的，就是那个算那个一些账的那个，有一个叫黄先生，他就 坐在这个他的附近，就是很近的地方，然后他在变那个砍刀眼睛，然后那个黄先生的话呢，就是坐在旁边。然后他们两个之间就是很近的，然后两个都很专注，专注一个是他就低着头，就是算他的这个主数啊，一个是在读他的这个经。他在读着读着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就是恍然大悟，就恍然大悟什么样呢？整个这个七世界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山河大地也好，这个什么这个楼阁平台也好，宫殿也好，所有的一切呢，就像是琉璃世界一样的，就是变成了非常非常的这个清净壮阳的这个国土。然而这个里面的这个幽清世界的话呢，就是包括什么这个天龙夜叉也好，天龙八部也好，包括护法也好，所有的这个人和非人的这些众生，那就是都这个清净无比，他们都这个各自的是辣子，就各种不同的珍宝贡品，那就是在虚空当中就是带着等等。整个世界的话，那就是根本不是像我们这个有垢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就非常这个清净庄严的这个世界。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断的看到了一些金线当中，就是以前呢跟他就是有关系的已经去世的有两个人就是出现了啊，就是说是两个都就是以贵的形象，但也许可能汉地的说法吧，就是不一定是贵，也许非人啊、罗刹或者是中阴身啊。那么这两个人是什么呢？以前跟这个先生呢，就是他们有这个因为土地的这个原因有争执，就是争执以后呢，他们打了一场官司，最后他都赢了。他赢了以后的话呢，对方两个人都输了，两个人输了以后呢，就是他们两个都气死了，就是就死了，啊，就汉地有经常有气死的时候了。然后后来就是他也这个出现了，就是刚才七四的，就是两个人呢，就是也出现了。还有出现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七四以后的话呢，就是他对整个轮回升起了很大的厌离性，就是那个刚才那个牛先生的话呢，他就升起厌离性。后来呢，对世间的很多都就看破了，就是包括什么这个既有戒酒啊、戒色啊，就是他就很多。这样以后呢，就是他七四以后就不高兴了，就是不高兴以后他又七四了，就是。然后三个人气死了。后来他们的这个闺女就是就也是因为这个母亲也没有，她也是可能不在家，就是没有人照顾。后来她女儿呢就是也死了，就是死了。死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几个都已经在她的这个镜像当中已经现象了，就是刚才气死的三个人。其实气死的这个说法的话呢，以后我们最好是在汉地这边呢最好不要有气死啊，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也在西方也还问过很多人，就是我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气死的人，他们说没有这种气死，哪有人身体发怒有但是死的没有。然后我也问过非洲人，就是就非洲人会不会做气死了，就是就他们就也没有，就是他们也确实有时候生气啊，他们生气的时候有时候特别一早，就是那种，像藏地的话呢，就是也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气质，可能我们口头上说是啊，我特别生气，就是很难受啊，就这样说的。但我们就在这个儒家的文化当中也好，或者是什么，就经常有，包括一些电视里面的话呢，哦，这个人因为特别生气啊，就是然后就当场死了，当场病了。以后我们这个佛教都最好不要有这个概念，就是人不会气死的，哪有这样？但银城回忆录里面就是说，这个他的两个朋友气死了，他妻子气死了，三个人当场气死了，就这三个人呢，这四个人的话就是出现在他的这个现象当中。就刚开始他就特别害怕，就是他们是不是来要我的命呢？就是因为以前都是依靠他而起死的，肯定害怕，就他就很害怕。但后来的话呢，好像不是他们就这样的，就是刚才两个人的话呢，这两个朋友的话呢，他们说就是那么。这次你能不能就是超度我们，就是看能不能超度我们。他说我怎么超度，我自己的是没有成就，就是超度你们怎么。他们俩说呢，就是说唯一的你就同意就是超度我们，然后呢我们可以踩在你的肩膀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上升天，就是这样。然后他答应了，就是答应以后的话，那这两个朋友就是已经这个就飘在这个虚空当中吧，升天吧，是吧。然后他的妻子和女儿的话呢，也是同样这个要求，就是我们也能不能就是超度，然后他也答应了。之后的话呢，就是他那个生前的那个父母的话呢，也有同样的这个要求，但父母的态度跟以前不同的，就是他们父母呢就是很欢喜的样子，就是找他。之后的话呢， 他把这六个人就是同时超度了，所谓的超度，可能也许是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升天，按照我们的有些说法的话，确实他已经就是超度到这个清净刹土啊，就是因为清净刹土也是升天，也可以说吧，就是超度到这样的，就是让他就这六个人的话，那就是依靠这个楞严经的这种方式来这个超度。当然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刚开始是有点这个。 半信半疑啊，就是以前看过这个书，半信半疑，会不会这么简单？后来都是想，确实这个因缘缘起是不可思议。就像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的话，那有一次早上的那个静坐当中的话，来了一个非常这个漂亮的这个天子，就是结果这个天子说呢，是我是以前你的这个老山羊，就是现在什么我去了什么什么这个清净刹土，就是现在我在东方的这个什么某个刹土当中，就是门峰仁波切也在哪里等等，就所以有时候。 这种这个法的力量啊，就是也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我想，因为这个人是虽然是他可能是一个学者性的，就是是一半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的精进和心性呢，就是可能不一般的啊，就不一般的，因为他已经用了这个八九年的时间当中呢，就是专注和祈祷。 就一个是对佛祈祷，一个是对楞严经有很大的这个信心，而且还有他自己的话呢，就是对他的这个教义呢，就是应该是非常这个熟悉啊、精通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像我们戈雅这个成就的故事一样的，就虽然戈雅没有什么加持，但是呢，因为佛的这个加持呢，就是如意戈雅，就是最后呢，就是老妇女的话呢，就是一次而这个获得这个成就。有时候是这些缘起就不可思议啊，就像我们实践 当中的学化学反应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有不同的这种这个这个一些元素啊，就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产生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这种化学反应啊，就是而且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最后呢产生一些这个其他的固体也好、液体也好、气体也好，很多很多的那种东西呢，就是可以发生的。所以我们的佛教当中的有时候是这种加持和能量的话呢，就是也是有。 许多的这种这个因缘，就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人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人是依靠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的信心也好，楞严经的这种加持力也好，或者他平时那个祈祷这个佛陀啊，就是就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结果这六个人呢，就是已经这个超度了，超度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过一会儿，就是他的那个清净的现象呢，就消失了。消失以后的话呢，他就看了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前面的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黄先生呢，就是他还在那个算账，就是还在算那个，然后他就问，就是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这出现了什么，就是他说没有啊，就是我没有看到什么，然后他又不断的递着头，就是算他的东西，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是才知道哦，原来是他应该是在自己的这个境界当中一个现象啊，就是一个现象，后来好像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跟那个丹须大师。 这边就是他讲过，就是这个呢，好像是到最后的话呢，就是1914年，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丹须大师都还没有出家，但是呢，丹须大师就是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就害怕，就是这个人太执着，就是造梦，就是所以给他说是你这个破这个幸运的话呢，就不要有这些执着。 但后来的话呢，他也是完全让这个结束，就是因此把这个，这个这种历史呢，就是写在这个文字上啊，就是文字上。所以我刚才呢，也这个虽然这个故事比较长一点，但是呢，我们如果有心性的人来讲呢，一部经典啊，就是或者一心专注、一心祈祷的话呢。 很多难以想象的这种这个事情呢，就是应该会出现的。而且这位先生的话呢，就是他可能并不是很出名的一个人，但是他既然有能力，就是超度，就是与他有相关的冤亲债主也好，这些人呢，他有这个依靠这部经典来，就是让他们超度的话，那他自己的这个将来的这种，这个。 就往生净土呢，就是我想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因此，这部经典的话呢，不仅是对自己的这个修真开悟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加。 加持力，而且的话呢，依靠这部经典呢，就可以呢，就是与自己就是相关的，就是亲朋好友也好，以前的这个故事过世的这个父母也好，亲友啊，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啊。所以我们自己以后，什么有一些父母这个过世的也好，还有那个就有一些亲人呐，就有一些朋友啊，甚至更有一些这个。什么就抽怨的，就是这些人的话呢，要还债方面就是也是很好的啊。就我们有些人说啊，我这个晚上的是不让睡，就是有很多冤亲债主了找我啊，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一方面你可以念这个楞严经，或者是念楞严咒啊，就是或者呢，就是你把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把楞严经就是放在你的这个比较这个近的地方吧，对吧？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手机放在这个最近的地方，就是楞严经放在最远的地方，就是按理来讲应该是把这个楞严经放的这个最近的地方，就是它对自己的身体啊、心啊各方面是有帮助、有价值，尤其是这个。这个元清在主来召你的话，那就是楞严经起来就是会这个当护法神的。然后如果手机和这些电子设备，如果你跟这个你的这个身体非常近啊，就是包括就是一米左右啊，这样的话那就是对你的身体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危害，就是这一点大家也是应该知道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最好就是楞严经放得近一点，然后这个手机呢，就是还有一些电子设备的话，那最好是离得比较远一点，不然的话呢，它带来的对身体的这个危害呢，就是比较多的。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懂。我现在开始真是要讲课。有时候我们可能稍微这个楞严经想讲就什么慢慢讲吧，对吧？那今天呢，就是开始就是讲到这个楞严经呢，要宣说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具足这个功德的，就是这些阿罗汉啊，就是阿罗汉的话，前面讲了这个大智舍利弗，还有呢就是这个摩诃摩犍念啊，就是都在场。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摩诃什么呢？就是摩诃这个俱迟罗啊，就是摩诃俱迟罗。摩诃俱迟罗呢，就是叫那个色波切，也叫做是长爪梵智。他获得阿罗汉的过后的话呢，就是他有些也叫这个长爪梵智。就是为什么叫长爪梵智的话呢，实际上他那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阿罗汉，但是他以前是学这个外道的啊，说是这个摩诃啊，就是俱迟罗，就是俱迟罗的他的母亲啊，就是对，他是那个应该是舍利弗啊，就是舍利弗的这个舅舅，就也就是说这个俱迟罗的话呢，就是他舍利弗的这个舅舅，就是他的这个母亲是应该是这个人的姐姐吧，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他那个就是叫什么，就西波切，西波切，他那个西波切呢也叫做是大膝，就是大膝盖，就是也有长爪，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样叫呢？就是以前那个这个人辩论很厉害的一个人，辩论很厉害的话呢，后来就是这个舍利子怀孕以后的话呢，好像那个他给姐姐辩论的时候不是舍利子，就是，对，就是舍利子母亲，就是怀了这个舍利子以后的话呢，就是他跟他那个他跟他姐姐的话呢，就是一般都就没办法辩论。就后来他知道是，不是那个因为他母亲的原因，应该是他那个胎，这个怀中的这个孩子有关系的。后来他就察觉得到，如果我没有好好学的话呢，可能以后他那个出生以后呢，我可能辩不赢他。就是现在的是对他母亲的是辩论啊，是有一定的困难。那真正他孩子这生下来的话呢，可能辩论很厉害的。然后他就发愿，就是他就要读那个外道的18个大经典，就是让如果这个没有学好之前的话，那我就不见指甲。就是然后他外道有很多各种就奇怪的这种发愿的方式。然后呢，就是他就不断的这个。到一个外面的，相当于是我们就是去外面去留学一样，就是在别的地方离开家乡，就是在那里开始学他的经典。 他学的经典，学着学着的话，那就是最后就基本上都这个精通了，就是就十八个这个经典的话，那已经精通了。然后他一直这个他的那个指甲呢，就是都一直没有剪，就是最后的话呢，他指甲都特别长了，所以就人们都称之为是他叫翻这个长爪翻指啊，就是他是个婆罗门的翻指。然后呢，他那个。 他那个已经精通了所有的这个经典之后呢，就是他回到家里来准备找那个他的那个姐姐的儿子。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就去找的时候呢，就是问别人，就是这个孩子在哪里？就是他们说是这个八岁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已经所有经典都已经精通了。十六岁的时候呢，就是他就。 辩才无碍，就是对谁的就是辩论就是无比的。然后他这个知道之后呢，他很不高兴，就是然后他又傲慢，就是也对没有信心。后来听说是这个曲坦啊，就是曲坦把那个他的那个舍利子呢，就是已经射术了，就是剃头出家了。然后他更不高兴，就是就产生傲慢心，又不产生信心，我一定要抓那个曲坦释迦牟尼佛。然后他去找的时候，舍利弗呢正在给这个释迦牟尼佛面前出家，就是还经常呢就是。 三三子待在哪里？然后他很生气，就是那个外道呢，就是给佛陀进行辩论。进行辩论的时候，没有聊几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辩了，就是没办法辩了。他就有一个比喻叫做，就像好的马呢，就是他看到那个鞭子的影子的时候，都就害怕了，就是很聪明的，就是他因为骑着马的时候，就是有些马特别聪明的话呢，你只要鞭子给他看一看就，就然后就走了，就是不用颤，就是所以。 当时呢，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啊，这个长爪梵志的话呢，就是一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聚集，就他就很聪明，哇，我没办法跟他辩论，就是后来就他就皈依，就是然后皈依以后呢，就开始出家，就是出家以后的话呢，就是很快就获得阿罗汉果位，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佛教的话呢，有时候是，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外道也好，就是没有学佛的时候，有一定的这种水平呢，有一定的这种智慧的话呢，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后来屈辱佛门之后，就是他的见解很正，智慧很不错，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变成了非常这个了不起的伟大的这个人才，有些的话呢，可能他那个邪见就很重，就是分别念很坚固，没办法就是转过来，就是也有这种极少数的，也有这种情况，像那个。 像那个什么啊，这个居士罗啊，就是像居士罗那样的话，那就是后来就在这个佛教当中的话，那就是这个辩才地啊，就是在《阿含经》当中也是讲，就是说是这个得这个四辩次啊，就是出难答对，就是但出任何的这种难题的话，那就是可以答对，就是可以这个一一回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这个摩诃居士罗比丘耶啊，就是所谓这个居士罗比丘的话呢，说是这个。 辩才无碍啊，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在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佛的这个释大弟子当中呢，就是也是辩才无碍的，就是这个就随波切呢，就是也是个很了不起的，就是这样的大的，就是他也在这个在场，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然后的话呢，就是叫这个弗卢那啊，就是弗卢那就是密多罗尼子啊，就是弗卢那密多罗尼子的话呢，弗卢那是他的那个父亲啊，就是父亲就是满愿的意思。然后那个密多罗尼的话呢，就是密多罗尼的话呢，是那个。 他的母亲就是次辈的次，就是所以他呢就是有父亲的名字啊，就是他就是一对，就是他我们一般叫做是什么，就是满愿次子啊，就是满愿次子，什么冈部宪比物，就是咱们当中冈部是父母拿的意思，然后宣巴是他母亲，就是次的意思，然后就物是字的意思嘛，所以印度以前也有这个姓父系的，也有母系的，可能也有，还有呢就是这两者都，不过这个汉的话有点。 比如说我的父亲叫于有波，然后母亲叫任祖，于有波任祖，好像有点，就两个都就，而且我们藏地的话，那就是一般这个，比如说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哪一个人或者人死了以后的话呢，也不能提他的名字，就如果提他的名字的话呢，就别人都会就是很不高兴的，就是怎么这个死人的名字都，就是提出死人的名字，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父母都死了的话呢，那儿子就是每天都喊他的时候，叫父母的名字，有的我们一般那个，比如说这个人，这个，同样的名字的话，那就是看一个人就死了的话呢，马上要换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不换的话呢，别人就是喊那个人的名字，同样的，比如说我的父亲的名字，同样有一个人的，叫我的父亲的名字的话呢，那必须要换，就如果不换的话，别人在他面前不敢叫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 按照他们的话呢，其实西方也有比较相同的，希腊尼克伦敦，就是这个是夫妻之间的，也有一些好像他们那个中间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姓和名中间的有一些父母的有一些名字重要的名字，就是父亲这边的或者母亲这边的，也有这样的，但。 在汉地的话，刚开始好像是一个母系社会一段时间，就是后来是父系社会。这样的话，可能真正的这个名字就是就跟远远比的，远远比的，就是架在上面的话，现在这个现实当中不是很明显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富拉诺尊子啊，就是富拉诺子的话呢，这个是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他是那个说法第一，就是在《阿含经》当中也讲了，就是说是。 能光说法分别义理，就是他对这个光所教理方面的话呢，非常厉害的，而且分别这个教义呢，就是也是特别厉害的啊。所谓满眼子比，就是这就是满眼子，或者是满次字啊，就是也有这样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特点呢，就是主要是有三窍方便说法，就是并不是光讲那个空性很厉害啊，就是光讲这个光明很厉害，不是这样的。它的在它的故事里面。 我们在讲那个《维摩诘经》的时候也说过吧，就是他那个就给别人讲经说法的时候，首先的是他当医生，就是给大家治病，然后这些人都就对你很有信心，就很欢喜的时候，然后慢慢慢慢就是再讲传法，就再传法。那么他可能就是当医生的话，那就是也是应该做得很好啊。我们有些医生的话，那一直是。 就是就念前世后世都说起来了，就是所以有些医生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哦，你前世是应该是什么，后世是应，那这个是一般的，我们的我都很难想象的，就是因为前世后世知道的话，倒是那真的是一个，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有些医生呢，就看病呢，就是看病的话，最好是按照这个你是中医的话，那按中医的这种原理来看，因为中医里面就是没有讲前世后世，然后西医当中呢，就是更没有讲，对吧？ 就所以有些时候像那个弗洛纳兹一样的话，那就是也许可能，但是他也没有，并没有就是这样，就是播一下嘛。啊，你好像你前世造过这个恶业，你可能是不是杀过人？我看一下你司徒。哦，是是是，你业力很深重，冤情债主在准备追你。现在有些医生是。 该说的不说，就是，按你来讲的话，按中医就是中医有中医的一种原理来看，然后西医有西医的看，但这些他不动还是他不送，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前世后世的事情呢，我们都将近一辈子，但是呢，我们现在让别人的做前世后世的话，推都推不下来，不要说闲娘知道，那有些医生就直接看到，就看到他色毒，哦，冤亲债主追你。<笑>
舍图上可能有个黑点，就是那个是冤亲债主。那弗拉嗯什么那个，就是他，可能不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他是这个说法三窍方便，就是确实有时候我们这个佛教徒就是会看病啊，就是这个倒是很好的，确实是，通过看病啊，就是但是看病的话，那就是最好把不要把佛教的教义混在一起，就而且你根本就是连那个明眼当中都很难相信的这些这个前世后世啊，前世后世是农木菩萨也说了，东尼日比修的尼基。
说是那个空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义理来可以这个宣说的，但是神圣法的话呢，就是力没办法降，就是只有龙目菩萨不是降了吗？所以说这个我们对前世后世啊，就这个是确实有点不是那么简单吧，我是这样想的。然后就刚才就是这个他还是对很多，包括有一些我们后面的这个第六卷当中的话，也会讲这个神圣的一些秘密的这个道理啊，就是空性的道理啊，就是杜朗正悟的，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就阿罗汉。然后呢，就是这个须菩提啊，就是须菩提的话呢啊，就是是皆空第一啊，就是皆空第一。有一个书叫做是那个须汤，这个就是有一本书叫做这个须汤干印录的话呢，好像是一个宋朝的一本书，就是它这里面有个简短的故事，什么呢？就是当时须菩提坐在这个岩洞里面，就闭关的时候呢，就是降下这个话语。然后须菩提说是这个谁给我降下话语，谁在给我赞叹？然后就是翻天，就是说是我给你降下话语，我给你就是赞叹。然后那个须菩提呢，就是说，就你为什么赞叹我啊？他说你那个说波罗蜜多第一，就是说得很好。然后须菩提说，我一个字都没有说过，就是你为什么赞叹？然后梵天说是，是你没有说一个字，我也没有听闻一个字，但是这就是波罗蜜多，所以我给你画，这很有禅宗的味道。所以须菩提的话呢，就是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大般若经里面，我以前没有出家的时候，我们藏地经常请一些出家人念那个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有很大的时限，就是大概要大概十天左右就念。然后我们藏地有一种，就每年都是请一些僧人来，要么念金光明经呢，要么念这个仙界经呢，要么念大般若经呢。大般若经是比较多的。然后当时我们家里请了一个僧人，就是念那个大般若经。然后大般若经里面就是有一个就经常就是念的是然后就是那个须菩提嘛，藏文当中须菩提。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客人，就是老乡，他说：“你们这个今天念经的时候，一直说‘然后就什么意思啊？”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太懂，就是我说是不是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是地方的名字？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而且那个时候是不能公开的，就是秘密的。就如果外面听到各教的声音的话，那马上把经书就是唱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我记得大般若经当中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就是非常多的。哪天我们讲那个微缺法师的时候，微缺法师他当时那个就是11年当中就是祈祷文殊菩萨，后来文殊菩萨就是以什么那个骑狮子的形象来就是入于他的这个口里面。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对这个楞严经呢，就像是这个须菩提对空性这个了解一样的，就是他就完全了如指掌，就是这样说的嘛。所以说这个须菩提是这个皆空第一啊，就是他是在这个大般若当中也好，中般若当中，小般若里面的话呢，都一直在讲那个般若空性的这种证悟者啊，就是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吧，就是当时那个释迦牟尼佛从那个天上然后回到人间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无数的这种天人也就陪伴着他。然后来的时候，当时什么转轮王啊，就是很多都去迎接。然后须菩提呢，当时坐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他就做衣服，然后听说是释迦牟尼佛要回到人间，就是他也想准备去见。去见的时候，他就把衣服就放在那里，然后自己站起来，就叫那个接触到地的时候，他就心里面想：释迦牟尼佛怎么回事？到底是这个色身相位呢，还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或者说是地水火风等等？他一一分析的时候，好像佛陀什么都不是，一切都是空性的。后来想，哎呦，我不去见呀，就佛陀都是空性的，没有必要。然后他把回来了，就是继续缝他的这个衣服。然后那个时候，
不是迎接他的这个五个什么波斯利王啊，还有那个就是还有什么乒婆娑罗王啊，就是五大国王。这个时候，莲花寺比丘尼他就变成一个转轮王，就是然后在前面就是派对。刚开始那些国王认为是啊，这个转轮王的今天来了，我们很开心，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他派在前面。然后释迦牟尼佛。 见到之后的话，那莲花寺比丘尼把他自己的原来的这个身体就显现出来了。那个时候，四个国王特别不高兴：“你这个比丘尼在撞着这个转轮王，我们面前就是凭什么这样呢？”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佛陀，因为他们就有点争执嘛，就是国王像是我们在这个前面，然后那个比丘尼呢，就是他已经就是。 前面见到了这个佛陀，然后说是我是莲花的比丘尼，你的弟子啊，就是他很骄傲的，就是这样说。然后，什么须菩提的话呢，就山洞里面根本来都不来，就是这样的。那到底是谁真正见到菩提的话呢？就那《增益阿含经》里面不是讲的吗？就是如与涅佛者，当来即过去。什么当观空无法慈悯。 涅佛意啊，就是就还有几个偈颂吧，就是当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涅佛的话呢，不管是未来也好，过去也好，现在都是空的，那么这个是真正的涅佛。这个意思什么呢？我们涅佛的话呢，未来、过去、现在都没有。然后。 很多人就是得灌顶，求灌顶的时候也是先我先我，就是然后听课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好几个小时之前都是到前面去那个占位子，就是，就我们那个很多什么这个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是可能就是这也是有必要的，对吧？就是依靠一种缘起，但一方面的话。 我对念佛面都有点理解，就是有些是特别像前面坐啊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也理解可能他们对这个上师也好、法也好一种信心吧，就是有些人是根本不理，就不管，就无所谓的，就是他对这个说法师啊，就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就是这是像那个求摄像一样的，就是得个法而已，就是除此之外，就是其实看到有些这个法师的话，都是就是远远的躲着，就是然后就好像那个眼不见心不烦的感觉，这样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好像追求一些作为啊、亲近啊，这也是很好的。原来有一次上师灌顶的时候，我看我们学院里面多念这个，应该是代办的一个老堪布，就是然后当时好多观家们都是当着他，就是他就根本不听，就是他就拖着那个皮带，就是往上冲上去了。我都看到了，就是我听到以前那个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的时候，有些就是就很早的时候，就是就那个在那边前面站位置嘛，然后有些教母就是过 位置呢，就是也不在意。就像须菩提那样的话呢，他在山洞里面根本没有出来，就是就有点，按我们常理来讲的话，佛陀都是来人天换戏，所有的人都来了，就唯一须菩提在他那在山洞里面做自己的衣服，就是我们有点不理解。但是后来为什么佛陀就赞叹他，就是他是最好的来礼佛的，他是最好的来拜见我的。就所以像这种真悟空性的人呢，就是还是不赖好一点。就是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有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听法的时候呢，需要用一种慈悲的目光来看着这个说法师。就是前心里面专门有盖维姆格大维金的这个的尊通啊，所以有这个欢喜的眼光来注视着法师。然后呢，就是要这个印什么呢，就是甘露的这种法什么这个甘露法印啊，就是就这种，这样的话呢，就是也需要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这种这个态度吧，对吧？就是这个是刚才那个须菩提啊，就是须菩提。 然后呢，就是降这个优婆利，优婆利是叫涅槃，就是跟如来比较近的，就是它是就一切万法的观称，这个就是这个像这个微尘一样的。然后微尘的话呢，就是有观空性，就是它先是开始修这个不净观，就是然后的话呢，就是后来就是对一切万法呢，就是像从大到小，小到这个微尘，微尘到空性，就是这样的一种抉择方法，就是最后呢，就是跟这个如来相通的，就是这么一个境界的，就是阿罗汉，就是这个叫这个叫什么？这个优婆利萨埵啊，就是优婆利萨埵。那么等等，就是等子里面还包括很多的这个阿罗汉。那么他们呢，就是作为这个上述，就是其他的这个还有多少呢？就是还有这个无量的这个辟支佛啊，就是无血地的这个，一个是辟支佛，他。这里的辟支佛的话呢，有些注释当中说是可能佛陀在世的时候，一般辟支佛呢就是不一定出现的，就是说是佛陀涅槃以后，另一个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呢，辟支佛是再出现的，就像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但这里的辟支佛呢，就是依靠这个修十二缘起，然后呢就是依靠这个这种叫做缘觉，就是依靠这个十二缘起法，就是修心而觉悟的，就是与这个辟支佛相通的。本来辟支佛当中呢，有一些临教语的辟支佛和还有这个中心啊，就是宗众当中或者不信，就是不信的这个辟支佛有两种嘛，啊，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或者的话呢，用其他清净刹土来的那个就是辟支佛啊，就是这样的度句，还有呢，就是其他的这个无血啊，就无素的这个无血地的话，那就是应该是都声闻阿罗汉，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些阿罗汉的话，按照小乘自众来讲，都是这个无血地的这个阿罗汉，还有呢，就是初学者啊，就是初学者，也就是说还没有得到这个真正的阿罗汉果位的，就是像其他的一些比丘利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云牛果啊、依赖果啊，就是等等，就是其他的这个初学者呢，全部都是来到这个就是同来这个佛所啊，就是那么都呢，就是来到这个佛这个所居住的地方，然后。这可能是个句号吧，然后这个说住比丘就是系这个修下自己，就是那么当时这个所居住的这些这个佛陀在唱的那些这个比丘僧众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戒下安居啊，就安居完了以后就开始自治。这个可能你们有些在家人不一定懂，就是这个安居的话呢，就是一般就是佛陀为脑，就是自治，就是这些出家人呢，就是夏天就是不杀害、不踩中、不踩这个地上的这个虫啊，这样的话，夏天三个月呢，就是要精进文思修行，不能出门，就是这个是安居三个月。在藏地的话呢，就是因为以前特殊的历史原因，一般一个半月的这个时间的安居，然后那个在汉地和有很多地方的话呢，有三个月的安居。就是夏天的三个月，就是一般比丘在住在这个金堂里面，就是文思修行就不能出去的。然后后面有个自治，就是他这个自治的话呢，他当时一直自治了很多的，最后的话呢，就是他那个全部都可以这个开序了啊，就是当时有什么自治呢？不能出去的也已经自治了，然后那个什么啊，就是互相不能说过世的，就是三个月当中，那么最后一天的话，那就是可以这个开序，就是他那个戒下，就是也叫做是这个戒下嘛，就是他那个夏天的三个月已经戒除，就是他那个时候呢，一个是他诸位有一个边界，就以前这个。安居的话呢，我都去过三次，就是86年的时候去到一个叫文格寺，就是在那边安居。然后我们一般安居智者的时候呢，在周围的地方去刷一下，就是一天，就是。然后后来87年、88年的时候又去过他们寺院，就是夏天一个半月。然后89年的时候呢，就是去丹巴的一个叫文格寺，就是。到那里都是小寺院，但是也是说是我们多蒙寺的这个分子，就是以前那个，所以当时有一些老上师们的话，那就是让我去，就是我也刚刚那个，就是初学者吧，就还没有得阿罗汉的果位，现在已经成了法友，在那个时候是比较这么讲，就是刚刚就是特别那个。什么都，我们现在这里有些刚出家的人，我都还是有同感，就什么都很那个不管讲经说法也好，做什么都很认真的。现在的话呢，已经成了老油条了，就马上都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么这个是当时是一个这样的阶下之智的，就是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么这个十方的这个菩萨啊，他们的话呢，就是也是为了这个解决，就是或者说是自己心中的这个疑惑吧，就是要这个询问啊，就是或者是解决，或者是这个抉择，就是心中的这个疑惑。然后呢，就是来这个城市，就是慈悲的这个庄严的这个佛陀，然后在他面前呢，就是讲求密意，就是将那个求这个深深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奥义啊，就是求深深的奥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呢，就是开始这个佛陀如来的话呢，就是他啊，就是坐在这个，就是他这个端坐在这个庄严的这个法座上啊。然后在众会当中的话呢，就是宣示这个深深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奥义，然后跟这些这个这个佛法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种这个演示吧，就是佛法的这种言情的话，那就是跟所有的有缘众生啊，就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这些众生的话，那就是也可以这个就是欢喜的，就是设宴啊，就是欢喜的这个设宴。那这是什么？这个得未曾有，就是这种就从未就是得到过的，就是这种法这个佛法的这种喜宴，那就是就广施啊，就是广施于这个所有的这个大众。那么这个呢，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迦利频切啊，就是迦利频切的这个迦利频切的话呢，就是特别就是声音是特别特别的这种动听啊，就是说是在单科里面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声音呢，就是特别好，好像很多地方的迦利频切的这种画像的是有不同的，就是我想跟大家就是提供几个，就一个是有这样的迦利频切了。就是在佛经当中就经常有啊，就是说是，他呢就是可以，就是也有这样的，还有呢，可能还有没有？对，也有这样的，还有几个他们可能没有提供这样的，就像那个就是这个迦利频切的这种这个声音一样啊，就是佛陀的这种这个梵音，就是传法的这种声音呢，遍于整个这个东南西北四方四域，还有呢就上下就是整个这个十方世界。就是他当时佛陀呢，就是在那个陈设的这个法座上面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开始就非常这个这种响亮的声音，动听的声音呢，就是传述这个正法，就是传述正法的话呢，那么恒河沙数的这个菩萨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来这个集聚，就是这个道场啊。那么这些恒河沙数的菩萨当中的话呢，主要是这个以文殊菩萨这个为上首的啊，就是文殊菩萨为主的，还有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很多菩萨。那么这些菩萨和还有前面我们讲到的有些阿罗汉的话呢，就是他们依靠这个楞严三摩而这个得到的证悟呢，下面就是包括我们第五卷啊，就是在下面的有一些这个什么。就是经文当中的话呢，就是也会有详细的这个宣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楞严经就是讲到这里。